新闻百宝箱。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呢，志平要跟您来介绍哦，又到了看电影的时间了。我记得呢，每个月到了这个时候，我们都会邀请弥勒熊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月在这个府中十五上面会有什么样好看的纪录片要特别推荐给大家。弥勒熊你早。
嗨，志平早，全国听友大家早，
谢谢啊，这个弥勒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个最近电影这个话题很夯哈，
对，
这个又是金马奖啊，又是什么的哈，
对，而且其实时间还蛮长的，
对，
然后播映很多片都是从各国特别邀过来的，对，
府中十五这个月的这个特色，它的主题叫做时光之旅，
对，
我很好奇为什么要叫做时光之旅，这个里面所选的片子都跟光阴有关嘛？
对，大部分是因为其实就连府中十五自己本身啊，其实上个月才刚经过这个五周年纪念嘛。那虽然那个礼拜我们那个月我没有来，可是其实我们在外面做很多活动，就是有去到各个共识点，就是播影片给一些老人家看，然后跟他们聊天这样子。那我觉得你从这个时间上面去看纪录片，就会觉得它很有价值的原因是透过影像的记录，然后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事物的变化，那你就很多的感叹，有时候是更好的，有时候可能更糟，可是不管怎样它都是一个都是帮它当它变成是一个记录的时候，它会变成有个脉络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在回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人生当中什么东西是最有价值的，不是在钱财，是在记忆。所以就是那个记忆的东西，为什么很多时候能够变成我们很真实的东西，就是尽管那个人不在的，为什么要去拍纪录片，就是我们可以从里面去看到很多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一些东西的记录，那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东西，
是记忆是最有价值的。好，我们来看这个月的府中十五推荐给我们的这些片子啊，有哪些片子是弥勒熊你觉得一定非看不可？
其实像那个台湾首映有两部嘛，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就是其他国家虽然播放过，但是在台湾是第一次的播放，所以这个价钱也是很高，我们特别把它邀过来。
是
那一部叫做不能说的家族秘密，你可以知道说像我们在好莱坞可以看到很多那些电影公司的老板，他们本身都是犹太人，然后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台湾自己本身拍所谓二战的，或者是跟日本的他们那个有关战争的话题，其实没有相对那么多嘛。可是像犹太人，他们是因为握有那个拍摄权，所以他们会不断的去拍跟有曾经跟德国他们就是希特勒曾经迫害过他们的很多的一些经过，然后一直不断有翻新，而且一直到现在，你看已经隔了这么久了，已经五六十年，他们还是继续在拍。那不能说的家族秘密，他是讲到说，有一个妈妈，她已经年纪很大，已经失智了，然后她自己就很普通嘛，就住在安养院里面，可是呢，她的孩子就是透过某一种管道，然后去了解到自己其实可能不是妈妈唯一生下的小孩。那有一个弟弟这样子，那个弟弟很特别，他本身还是一个眼盲的人，所以当他们在见面在碰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那种好像两个人回到像小孩子一样，就是他们就要去填补他们曾经没有一起在一起过的那个时光，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感动。可是当他们真的去追查这个事情的时候，会发现妈妈看到那个照片，她其实是有记忆的，就是说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
是
对，然后这个是我老公，这个是什么，就是老人家看照片，他会一下也恢复了，好像像少女时代或是当妈妈的时候，
越远的记忆他越记得住，
对，
越近的他越记不住的，
对，然后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他很快的能够去讲出来一些东西，然后当他们去追问有一些为什么这个弟弟会不在身边，为什么跑去是把他送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妈妈就好像选择性的失忆这样，就是对你会发现他好像知道，然后他们就是很想去追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这个 lost 掉的是什么，就没想到一直追查到下去啊，他们会发现很惊人的一些秘密出来，甚至到影片后面你会发现说妈妈还不止两个，她还有三个小孩， 然后可能是跟不同的爸爸生的这样。
哇，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战争的时候会发生很多多么很多一些可能不人道或是就是你听了都会觉得很难过的一些事情这样子。
听来很无奈。
嗯，对对对。嗯、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当然是锲而不舍啦，因为毕竟自己的身世还是、嗯、我觉得一般的人都会很重视吧，对。
是。
就是很多东西可能你以为是这样，但是没想到你去把一块可能一个裂痕或是一个剥落的东西把它弄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后面有一大块可能是你完全陌生的地方。
是。
那我觉得人都很想要弄清楚自己是什么嘛。
是。
对啊，对。所以就会花很多时间。嗯嗯。那我觉得这个片子算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探讨所谓的犹太人在二战时候的一些角色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嗯、
好，另外一部片子呢，我看了这个片名叫做献给挚爱，爱情故事吗？
对，而且我们最近这个讨论同志议题也蛮夯的、啊、那这个片子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真的是爱可以融化一切，就是他们尽管两个人年纪差很多，这个 Chris 跟那个 Don， 他们两个人、啊、一个是诗人，然后一个是画家。
听的名字感觉是两个是男生。
对对，是男生，是男生。Uh-huh,
Chris 跟 Don。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一个是诗人，一个是画家，然后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两个都是喜欢艺术的嘛。
嗯。
所以尽管年纪差很多，一个四十几岁，一个才十几岁，可是他们就是在一起了。
嗯。
那在一起之后呢，他们就一直到这个年纪大的这个一方逝世之后，他才动手去拍的这个纪录片，去记录这样子。那你就看到那个画家就比较年轻的这一位，他就一直不断的在画他的挚爱，就对。
嗯，
然后甚至有一个我觉得还蛮特别，就是说他真的是艺术，真的是超越一切。就是尽管他的另一半在他们家里面死掉了，
嗯，
然后那么样的静止跟庄严的躺在那边的时候，他却拿起画笔去记录他。所以我会觉得很特别，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啊，他怎么样去记录他的另一半，
嗯，
然后而且我觉得很好玩是，他是用毛笔在画画的，
嗯，
对，我觉得我还蛮少看到那个西洋的画家会用毛笔来画图的，
是
因为毛笔其实比水彩笔或者是什么更好用，就是有用的人就知道，就是像我们的水墨，你看只有一支笔，
是，
可是能够千变万化，
嗯，
就比那个水彩更厉害，因为水有学过画，你都知道，其实要很多工具嘛，
是
对，那我们毛笔就是墨水，然后笔就可以任何地方都可以写生啊画图这样。那我会觉得他在这个记录他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他们两个人相处的模式，然后相处的情感，然后还有他们周边的朋友一一受访，你会发现就是这样子这么样的单纯的一个东西，如果说用我们台湾人的眼光去看啊，我觉得会蛮有意思。就是这个影片出来，我会觉得如果有一些有兴趣的人，不管你是同意或反对，你都可以去看看，就是说诶，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么样特殊的一对情感，这么样的争执，可以等于是相守了一辈子这样子。
正好呼应弥勒熊刚刚所讲的，就是你刚刚所讲的第一个告诉我们的记忆是最有价值的。你看这两个人画家他用毛笔记录下来，那这个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这就变成他的记忆了。那这个
而且他的作品都留下来哦。
对啊，
你会发现他在他的画作里面，因为他的关系激发他很多创意。
嗯，
然后他其实虽然说很多画家都会有固定的风格嘛，
嗯，
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因为被画的对象，然后他有其实很多很多的一些手法变化，都是很不一样的东西。
嗯，
对，我觉得他也留下了一个很棒的艺术作品。
是的，
对对，因为他的另一半的。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早安台湾节目里面为您邀请到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月府中十五要推荐给大家所有的这个电影啊。刚刚呢我们谈到的是两部在台湾首映的纪录片，就不能说的家族秘密以及献给挚爱，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好的，除了这两部电影以外，另外还有哪些弥勒熊推荐给我们？
其实虽然说府中十五它算是有人戏称啦，说有点像是那个二轮戏院、对，因为上映的时候，如果说跟他一起演的话，那我们府中十五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公益性的，所以它的票价会那么便宜，是20块嘛，然后它的地点那么样的好，
是，
对，然后虽然说在捷运旁边，可是我们还是觉得很多人需要去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是让它是有作用的，所以我们挑的一些影片其实也没有很旧啦哈，像譬如说像我们再来时光之旅这个单元里面的我们的那时此刻，然后海的彼端跟日曜日式散步者。这个其实都 有的是金马这次提名的片子，
嗯，
然后有的是才上映不久的片子，
嗯，
那我觉得都还蛮值得推荐的。
是，
对，那我们的那时此刻是杨立州为了金马五十所拍的一个纪录片嘛，啊，那我相信这个影片当时其实在播放的时候也蛮引起很多讨论，那很多人也蛮喜欢的。那我们去到共识点去播放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那些曾经是眷村的那些老伯伯，
嗯，
他们其实看的时候都蛮激动的，因为里面有谈到说金马奖的设立嘛，是从一开始是从因为第一个为了奖工祝寿嘛，
嗯，
然后一方面是还有八二三炮战，
嗯，
那时候金门马祖打得很热烈，所以全国上下都是为了这个东西，大家在等于是团结在一起，
嗯，
所以才会去创立一个很多跟金马有关的金门马祖，就是各取一个字，然后会变成有一个不管是艺文界啊，不管是各方面啊，可能都会有类似的组织。那金马奖后来没想到真的就继续留下来，一直到蒋公去世之后，其实我们都还在办，然后办到现在50年了，毕竟是一个很不错而且是相当有成就，因为大家都知道金马奖是被称为华语界的华语电影坛华语影坛的这个奥斯卡嘛，
嗯，
然后这个前不久才刚颁完，你看就是其实不单单是两岸三地的这个出动的媒体的数量啊，还有全世界其实都相当瞩目，嗯，那这个片子你可以看到就是五十年来曾经出现过的重大的事情，
嗯，
然后跟社会的脉络的相关性，
是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有价值的，
嗯，
对对对。
好，
那海的彼端跟弯生回家刚好是相反的，弯生回家是拍日本人他们那时候的一些人就是暂时移民到台湾，他们以为可以很久了哈，
嗯，
所以他们就是真的落地生根在这边，甚至有的结婚生小孩，
嗯，
然后就是真的把这个所有的财产家当全部都移过来这边，所以他们被称为弯生。可是也有被台湾被日本殖民的时候的台湾人曾经为了打拼事业，所以就找了一批人，就是全部是台湾人哦，找了一批人啊，特别到了石环岛的荒凉的地方，石环岛就是现在的冲绳，
嗯，
就是很荒凉的地方去开垦种凤梨，
是
因为后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日本政府他们的策略是说，我们这边就是台湾种凤梨啊，种甘蔗啊，然后这些东西就是后来会运回那个日本那边，
对，
可是基本上他还是算是有点民间跟政府的合作，可是后来就是他们很糟糕，就是把它整个都国营化了。对，所以就是连做凤梨罐头啊，做种植的，全部都变成是日本他们就总督府的这样子。
是，
所以有一些农民，他们就台湾的农民，他们就觉得这样不行，所以他们想要自己跑去，就是当时是土地还是连在一起嘛？这个石环岛冲绳那边就去种，然后成立自己的会社，然后就有一批的台湾人就跟着他去，然后就这个里面所拍的这个家族，他们就是这样子留在那边的，然后后来就是落地生根之后，没想到那个就是日本投降了嘛，然后他们当时的那些留在那边的台湾人的，不管是姓氏啊，然后他们的国籍的归属都产生问题，因为不是只有一些人，是蛮多人的，
嗯嗯嗯。
那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第二代啊，就是还算是纯种的。就是纯的那个台湾人，
台湾人，
对，可是他们的下一代就不一样，就开始有人娶什么菲律宾人啊什么，所以里面的那个摇滚歌手，就是里面那个撰主，他一直都没有去注意到说自己本身是所谓的台湾跟菲律宾混血，但是却满口讲着日本话的一个人，
嗯，
对，然后他重新再去回溯，你会发现其实现在日本的这不管是艺坛或是影坛都有，甚至歌坛也有很多。就是类似像有一点台湾血统，甚至于本身是台湾人的，但是取日本名字的一些明星都开始崛起嘛。
是。
那我觉得他也许没有那么有名，但是就是这个艺人他能够去拍这个东西，我觉得会跟弯生回家刚好可以做个映照。就是也有这样子的台湾人在那个地方，这样
是。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影评人弥勒雄来到节目中，跟大家介绍这个月府中十五要跟您推荐的纪录片啊。刚刚呢，我们也谈了这个《时光之旅》里面的一些单元，我们的那时此刻，当然这个片子在公开放映的时候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话题。还有呢，《海的彼端》这个片子，我记得后来宛如也曾经介绍过，访问过那个相关，
导演，
对对对，来介绍这个片子，非常非常的 感人。
我抛在那个脸书上的时候，大家反应非常激烈呢。
对，所以可能蛮多人看的。嗯、对对
对、嗯。好，这个我们再看到我弟这个单元里面，
我弟港澳电影节是这次蛮特别的，就是特别跟那个我们知道澳门它也有一个电影发展局嘛，然后香港也有。那这次选的大部分都是当地的一些比较年轻辈的一些创作，那有长有短，就是有大概90分钟的长度的影片，也有大概20几分钟的影片。那我觉得你会发现就是他们谈的东西实在是素材跟题目真的是太广泛了。譬如说像收割开路，他就是在讲香港当地的那个有机种植。那你会想说香港什么时候跟农业有关系？
是，
你想都想不到，而且还是有机的。
是，
那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去拍的一些人，然后他们怎么样努力的在应该是说从爱土地的角度去出发，然后希望就是自主自己，可是也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陆那边的倾销的问题。而且大陆也是倾销有机的，所以他们的有机反而比一般的那个蔬菜还必须卖得更便宜
啊。
对，然后你就发现说他们很有心想要去做这个事情，然后遇到的一些困境，我觉得很有意思。对，那未尽之路是等于是雨伞革命的一个后续，跟当时的一些探讨，然后当初所参与的一些人他们都长大了，那他们面对就业，然后面对就学，就是应该怎么样继续下去。那我觉得这个很妙，就是在金马影展的时期其实也有一两部片甚至于入围了那个最佳纪录片，也有相关的议题，所以可见这个东西它我们一向对香港人的印象就是他们非常冷漠，对政治也是很无感这样子。可是透过这个事情，你会发现他们的人民开始去关心这一块跟自己有关的东西，我觉得这蛮不错的。
我特别对这个对另外这部电影感到兴趣，叫《我留级了》。
这个是澳门，我真的看了我就大吃一惊，因为就是你从来不会想到说澳门跟所谓的孩童的教育是什么关系。
澳门我
就是他们一定会有小孩子，可是你不会去想说、他们的上学是怎么上学，他们怎么教小孩。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澳门有很多的台湾老师在那边。
真的？
对，里面就有。就是因为他有个统计数字很妙，就是说在澳门的小学，就是所有的就是曾经读书的学生里面 45%已经快接近一半了，
是
45%是留过级的
啊，
然后45%里面的15%，是留过不止一次的。
哇，
然后这个撰主被拍的这个人，他本身，他是已经21岁了，但他才高一而已。
哇，
你就想想看一个高一，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很好玩，就是他们的心态就是说，反正我一定会留级嘛，然后我去年也听过，所以我就随随便便，然后甚至于他有时候还辅导学生，就是辅导他的同学，可能小他5-6岁，
课业辅导，
对对对，他变成小老师。然后从这当中，他就发现自己真的浪费太多时间了。然后你电影里面还去访问了，就是刚才志平先生教我，就是荷官哦，就是专门在赌场里面服务的这些
发牌的人，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不止发牌，可能很多种，因为赌博实在是太类别太多了。然后你就发现说。为什么会这个状况？是因为其实澳门人不怕没有工作，因为你几乎都会在赌场工作，对，除了那些民生用品的那些经营者什么的，很多人都会选择进去这个行业里面。然后你就发现那荷官他们就自己自白说，他们对这个赌博已经麻痹的状态了，就是已经。所以这个会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讨论，就是从教育的角度去切入，就是究竟这个赌博行业，对澳门人的一些不管说他们的心理身心都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
这种连结蛮有意思的，我没有看、
我从来没有想过。
对
因为你在台湾，我们常常在吵教育的事情，但是澳门是什么？澳门我们对他们其实了解还是不够多，我们印象中就是他们，而且他们的这个电影一开头已经讲了，他们整个有关赌博的这个生产额吧，已经超过拉斯维加斯了。
哦，
对，他们在好像不晓得几年前就已经完全超过了。
是，
对，所以他们我觉得开始会有一些人想要去反省这个事情吧。
当然，
对对对对。
所以当然我是没看过这个片子了哈，可能我不知道这导演会不会就在里面会间接的引领大家去思考，
对对对，
澳门会有这样的教育问题，跟赌博有很大的关联，
有非常非常大。
好，这也正好看到，在前一阵子澎湖在讨论这个对这个博弈公投的事情，然后有赞成跟反对的一方，那 赞成有赞成的价值，反对有反对的价值、嗯、啊，这个话题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个、嗯、一个课题啊。
对对对，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弥勒熊来到节目中啊，来谈一谈这个月的府中十五跟大家所介绍的纪录片。每个月呢都有很棒很棒的主题跟大家推荐，当然这个月也不例外。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抽空去看一看，好不好？
嗯，
花的钱真的不多。一张要20块，
主要就是说纪录片它可以让你关心很多议题啦、嗯、你可以看到一些人家花了很多心思做出来的东西。
对
对 对， 对，
真的这很棒啊、哦！好，我们非常谢谢弥勒熊来节目中跟大家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志平，拜拜。